还是继续上起一次的三十三门简别无常啊，就是看看佛把外道的无常见和我们佛法的无常见啊，给我们说的啊特别详细啊，见帮我们把外道的无常见和我们这个佛法的无常见，说的都描述得很详细。我们今天继续上节课的内容啊，郭老师，上麦吧。
喂喂喂喂，听到了吧？听到了吧？好的好的。33门，七种无常见啊。我在这个企业微信发起了直播，今天有一些新师兄，所以我就企业微信上。33门简别无常，一共有七种无常见，外道的七种无常见，其中呢有坐已而舍无常，行处坏无常，色无常，色中间转变无常，这几种呢是从那个就是心法和色法这个角度，从色法是否转变这个地方，色法是否无常，从这个现象上来说的四种无常，还有另外三种是性无常，性无性无常，一切法不生不生，无常入一切法。上一次我们驳斥了后面的那三种，因为后面的三种涉及到一切诸法的自性的问题，性无常、性无性无常，以及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一切性不生，无常入一切法。从这上面就是前面我们驳斥了三个。所谓的这个性无常呢，就是一切万法的性质是无常的，因为一切万法的性质是无常的，所以它导致一切万法都是无常变化的，而一切万法的性质是无常的，这个是永远不变的，是常的，是常住的一个规律。那么一切万法的性质是无常的，导致了一切万法都在无常，都在无常变化，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性无性无常，就是什么什么都是无常变化的，没有一个可以捞得住，什么什么什么全都捞不住，就是这是第二种啊，第二种这个谬论，这个佛也驳斥有。第三种就是一切法不生，一切法就没有生，就是因为有无常这个东西，它能够深入就是说的随入到一切法的性质中，跟一切法掺合到一块，所以导致一切法有变化有生灭，这叫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就是这三种。前面呢佛就仔细的驳斥了这三种无常见，然后后边的话就开始说这个关于物质这一块的，就是说从物质现象上来说的四种无常见。上一次是说到这儿了，我记得是说到这儿了，这句话的意思，大家有问题的话，有修行问题也可以问，没有修行问题我们就继续学习楞伽经，我们现在是在学习楞伽经啊。若无常入一切性者，应堕三世，彼过去色与坏聚，未来不生色不生故，现在色与坏相聚，色者四大积集差别，四大和造色自性不坏，离亦不异故，一切外道一切四大不坏，一切三有四大即造色，在所知有生灭，离四大造色一切外道于何所思维性无常，四大不生自性相不坏故。这一段说的就是驳斥无常入一切法，这是不对的。另外一个也说了，就是关于四大这一块也有一些阐述。前面先说，就是如果是无常入一切法的，那么首先的话，从视的角度和从色界的角度来说，先从视的角度来说，就是说的是过去、现在、未来。如果无常入一切法，那就是无常跟过去色是在一块的，过去色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个无常也不在了，未来的色还没有生，所以这个 无常也没有生，而现在的这个色它在一直的变坏，一直的变坏，所以现在这个无常也在变坏。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无常入一切法，因为你找不到它。这是从事的角度。另外一个呢，从界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一切的色法呀，它是四大聚集的差别，有的地大，有的水大，有的地和水大，有的是这个火和风大，它各不一样，所以就造成了万物有不同的性质，特点不同。它的形象也有差别，它的体积也有差别。那么如果是四大和造色的这个，如果是这个什么都不，并不是四大和造色的这个本身，外道认为这个四大是坚执不坏的，但是实际上呢，四大和造色的本质不是同也不是不同，不是长也不是坏，不是不是这个坚固，也不是什么都没有，也不是什么都没有。而这个外道呢，认为的是能造，他认为是四大是基本元素，由四大基本元素，地水火风的基本元素，造成了现在我们可见的这一切世界，就是无情七世界和十二类众生，都是由这四大造成的。那么这个四大本身是不变的，而四大的因缘和合不同，所以呢，我们看到四大所造的东西，它来回生灭，就是这么说的，是这样说的。但是呢，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呢，在我们眼前所见的，什么什么都有生灭，所以所造的四大既然是生灭，能造的四大应该也是生灭的，应该也是生灭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是外道坚持的认为自己的这种的某一种无常的见解是对的话，那么他这一类无常的见解就是从他这个基于这个世界的认识而说出来的，基于他有这个身体，他成长成人说起来的，而这个都是四大所造的。那么没有这个四大所造，他怎么去思维到底有是常，到底是无常啊？他怎么去立住这个论点呢？也就是立住论点能造出这个论点的这个人，还有他的思维方式，他都是在变化的，他怎么能够凭空的就立出来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关于无常的见解呢？这都不对。所以从这一段呢，就是说了驳斥了，就是这个性质上的这些立的这些性无常啊，性无性无常啊，还有这个一切法不生啊，一切法不生，这个无常入一切法这三种。后面的呢，就开始说后面的那四种的。后面那四种是说从现象上来说，也就是后面四种就是有一个本质的东西，它是不变的。那么有一些现象会变，比如说四大的和这个世界会变，比如说四大的颜色、四大的形状会变、四大的体积会变，还有一个四大它在，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物质，四大所造的这个物质，它在慢慢的在变化等等。后面的一共有四种。那么我们先说第一种叫做离实造无常。后面的这个解释啊，它的格式是什么格式？它的格式不是说一一的把这个无常外道的无常见说出来，然后再这个告诉大家这个无常见怎么不对。它后面的这四种就很简单了，因为它是很明显是错误的，所以说佛在这后面的四种里面没有就是说的是特别强调这四种的不对，他是把这四种外道见大概的都解释了一下啊。先看第一种，这个地方啊，我记着在这个做经解的时候啊，有一个人他研究楞伽经，他怎么对这一段话都看不通，不好看通，怎么样也看不通，而且呢，就是说的，查的经典什么的，在这一块说的也都不多。那么我们在这一块说的这个呢，就是说我也查了这一块的解释确实不多，所以我们就跟着这个字义来理解吧。我认为这一段呢，主要是解释这个离实造无常是什么东西，离实造。无常这个东西啊，最开始的时候佛说七种无常，第一种说的是作意而舍无常，离实造无常就是说这个作意而舍无常。我们看看经文啊，离实造无常者，非四大复有异四大，各个异相自相故，非差别可得，彼无差别思等不更造，二方便不作，当知是无常。就是说这一种的无常的论点是什么呢？他是认为刚开始造出来了，后面呢他又离开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无常。他这种的就是这叫离始造无常，离始造无常，非四大复有异四大是什么呢？这个是说造，这个是说能造的，能造这一切万物的东西啊，并不是四大。一般的人他认为是就四大造出来了这个世界万物，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所有世界万物是由这个分子原子什么为组成的，然后分子原子怎么样组成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又组成了 什么物质什么物质，然后这些什么物质慢慢积累，我们有可能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古时候呢，大部分的外道他也认为是四大，他们的因缘和合差别，所以有了这个世界的各种的不同的东西。那么呢，离实在无常，它的特点呢，它的特点就是说，它并不认为四大是能造，它认为有一个不同于四大，也不同于四大所造的这一切万法的这样的，就是不同于地水火风这样的一个东西，它造出来的地水火风以及地水火风各有差别的一切的万法。也就是说有一个另外的东西，它造出来了我们所见的这一切万法，我们能看得见的，我们能摸得见的这个东西，它是由一个另外的一个神秘的东西它造的，这就叫做非四大复有一四大，就是有一个东西它跟四大不一样，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它是始造者，它是始造者，它既然是始造者，那么就是一个跟，这么说吧，跟我们截然不同的东西造出来了我们，就是这个意思，跟我们截然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造出来了我们，那就是能造跟所造完全完全不一样了，这就叫做各个异相自相故，就是说能造跟所造他们两个是又有相同点又有差别点，这个东西很乱了，这个东西很乱了。相同点是什么呢？相同点是都有造作的特点呀。你看我们现在的弄的东西，你把个石头往水里一扔的话，扑通一声，那就是石头掉到水里，它就会造作一出声，造作一个声音的想法嘛。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就是，是既然它存在，它就有一个造作的问题啊，对吧？那么你这个能造的，它也是造作，它一定是造作有为做出来的什么，才有了我们这个嘛，才有了我们世间嘛。所以它跟我们世间相同的点是，它也能够造作，我们世间也能够造作，但是它的不同点就是说，它不会幻灭，我们也看不着它，我们也不知道它怎么造造的，它永远不会幻灭，而我们眼见的这一切东西都会幻灭，也就是能造跟所造，它两个东西就是说很奇怪。它两个东西很奇怪，你说它两个一样，它两个性质一样也不能说性质一样，你说它两个性质不一样也不能说性质不一样，这就很乱了，这咋办呢？各个异相自相故，你没办法说他们两个的就是说的是有什么规律，你没有办法说他们两个有什么规律的话，那么能造跟所造就不好分了呀，不好分了呀。那反过来说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能造出来一个常啊？哎，这也说不准呢，无常的东西也能造出来一个常，既然常能造出来一个无常，无常为什么不能造出来一个常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就是能所之间就没有规律差别而言了，没有差别而言了。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所以这个是错误的。后面说的是比无差别思等不更造，二方便不作当知是无常。我理解后面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离实造无常的呢，它是什么意思啊？它就是不管什么，反正它就造了，造出来之后呢，它就说我造出来了之后，你们自己按照成住坏空的规律去运转吧。就是你们自己，比如说我造出来了牛羊，我造出来了人类，那么人类主管这个牛羊，你管。管得好了，那好，那就你们人类就很幸福，你管得不好了，牛羊可能反过来侵袭你们人类，让你们人类很，这就是你们之间的事了，跟我没有关系了，我就不再做了，我就不再造作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无常，就叫做离始造无常。也就是离始造的无常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就是认为有一个很神异的东西，这个神异的东西跟我们的物质世界是不一样的，他就是说的是这个跟这个我们所说的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你不好说他的规律。然后这个人呢，他们就立了一个论，就是这种的能造的，他就是说的是，就是哎呀，也没有什么想法的，就造出来了一切的万物，造出来了之后他不再造了，他不再造了，那就不存在一个能造，不存在一个所造了，这就叫做离始造无常，就是他造出来这一切的世间，然后他就离开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无常见的见解。然后我们这个世间是在这个无常，但是能造的那个他没变，但是他也不再管了，他也不再造了，这是一种无常的见解。那么我们再看第二种，造物主。对呀，对呀，造物主这七种无常见里面的这一种的是非常符合造物主的。造物主，你这个上帝是谁造的？你在我们这儿说，你说的好，有能耐，你去那些地方去说，开人家不。他就认为这个东西特殊，找不出任何特殊的例证，找不出任何特殊相似的例子啊，是这样的。其实啊，如果从有相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一切相都是方便法。那么就是佛国净土，它就是在殊胜，它非常非常的殊胜，就根本都不是娑婆世界所能及的。 它根本就是，你就比如说西方极乐世界，它莲花化生，即便是这样，但是它还是一种相啊，它还是一种方便相啊，只要有相都有成住坏空。所以说人家这个佛经里面说的是，这个阿弥陀佛是要视线退位的，释迦牟尼佛也要视线退位的，都要视线退位的呀。比行处坏无常者，这是说的第二种无常，就是说四大不坏，光它那个形状变化，比如说是金手镯啊、金瓶子啊，比行处坏无常者，为四大及造色不坏、致敬不坏、大会敬者分析乃至微尘观察坏四大及造色异处行处异现长管长短不可得，非四大，四大不坏。行处坏现堕在数论啊，堕在数论，这个是说，就是说什么是行处坏呢？行处坏无常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四大和四大所造的色法是不坏的，整体上这个东西是不坏的，他们究竟的也不坏，也就是说就相当于一个就是物质整体是守恒的，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呢，这个物质之间有的时候会有变化，是在哪儿变化？体积变化，有的时候一个东西它变成两个，两个变成三个，有的时候三个又恢复成两个，又恢复成一个，或者说它原来是圆形的，它现在变成了方形，或者原来是这个固态的，它变成了气态，哎，它是这样来回变，这样来回变，但是就是它的形状，它的体积在变化。它的外表在变化，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本质就是它这个色法上并没有变化。这个四大和造色不坏的，就是这个他认为这个就是一直不坏，它是一直不坏。实际上啊，它真的是一直不坏吗？这就是说大会敬者分析乃至至微尘坏四大及长短不可得。你仔细的分析下去你就知道了，就是说我们把任何的物质我们就给它观察到，就是一点一点的把它分析观察，你都会发现不仅是这个形处坏，而这个色法它也在变坏，而且能造的色法它也在坏，它就是一直在坏，它不光是长短在坏，而且它的什么就是形处也在坏，而且呢它的这个四大和造色它也在坏，你仔细观察它是都坏的，而就是说长短都不可得，并不是说的是四大不坏，也就是说我们仔细的观察它的意思是四大和四大所造的色法是不坏的，只是形态跟体积在变坏，只是这个变坏，真的只是这样吗？并不是的，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切都在变坏，并不是说四大它就不坏了，能造的四大它就不坏了，并不是这样的。这个如果说四大不坏，那么行处它在变坏的这样的一种的说法呢，它是堕在了数论的这样一种外道见解，数论这种外道见解，数论的这种外道见解就是二十五地的，就是有二十五个东西，有最开始的两个神我呀、自信啊，这个东西，这个尤其是神我这个东西，它是就是说一直存在的，就是像精神领域的那种神秘的东西，它是一直存在的。然后它跟自信相结合，慢慢的转化呀，慢慢的就是由二十五就是生成了，就是转化。这个生出来了什么大呀、慢呐、什么其他的这些，就慢慢的就是变成了这个世界，就经过二十五种转变方式，然后最后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世界，这就叫做明地，也叫做数论。所以说数论它的特点是什么？数论的特点就是认为某个东西不坏，而剩下来的全部败坏，这就叫做数论。这个里面大家注意，这个数论这里面提到过好几个，仔细的分析来说的话，应该是分析的就是外道的见解有两个，外道的见解有两个代表，一个是数论，一个是世论。什么叫做世论呢？世论的意思就是什么什么都是败坏的，我们现在抓紧时间玩啊，开心的玩啊，快乐的玩，完了之后的话，反正它都要败坏，所以现在要就是快乐当下呀，就是这一类的，这就是数论。这个数论，这就是世论，世界的世，这就是世，就是这个世界反正要毁灭，我们趁自己毁灭之前赶快吃喝享受。 受，这是外道也非常唾弃的这样的一种很低等的外道论，这就叫做世论。那么什么叫做术论呢？术论它有一种典型的，就是就像刚才说的二十五明理一样，它会立一个不坏的东西，它不会像世论说什么都败坏，它会立一个不坏的东西。这个不坏的东西它经过了什么因缘转变啊，转变啊，转变啊，转变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在坏，但是它本质上实际是有一个不坏的东西，就是这样的。这种的外道见解叫做术论，最典型的就是二十五明谛、二十五谛的这样的一种的术论。所以说术论比世论要高级。我们看我们现在学新中心的很多也是术论派啊，他说佛性是不变的，其他是在变的，佛性是不变的啊。他是在这个地方上，他佛性是不变的，其他都在变，他是这么认为的，这个是不变的。说到佛性的时候的话，就是好听话都来了；说到其他的时候，贪嗔痴慢疑啊什么的，烦恼疑惑呀、啊，那种各种的贪呢又来了。他根本这两个都打成了两截，这是为什么呢？他把那个佛性和这个一切的万法的这些相啊，他把它分成了两个东西，他认为这两个东西是割裂开的，是对立的两个东西，一个是坏，一个是不坏，一个是变，一个是不变。其实这样啊，就是古代的古印度的术论见，有一个东西是永远不坏的，它能够令一切的在生灭在变化。有个东西实际上啊，有个东西永远不坏的，它在令一切东西生灭变化。佛经实际上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佛经的意思是说一切东西，一切的万法它在生灭，它在变化，但是它的本质就是不生灭，不生灭它的表现就是在生生灭灭，这两个并不是两个东西割裂开的，它是同一个东西。佛经就这一点，它佛教是这一点，它跟其他的不一样，它并不是割裂出来一个是不变的，一个是变的，不是这样的。邱义农那天你问了齐老师个问题，说是什么，我说世间法学的是那个啥的傻子，你不服气，认为我是就是说的是这样不平等，认为世间法傻，认为是在世间法上折腾折腾的那些人傻，你不服气，认为我是看清了世间法，我没有平等。那你要是平等，你为啥觉得我是不对的呢？你要是平等，你应该觉得他们也对，我也对，你凭啥又说我不对呢？我还没跟你讲理呢，你这个学佛你好好学啊，你学佛你好好学，你看看你的逻辑对不对啊，你再想想你的逻辑，我一看我就知道是你问的问题，你问的那个问题啊、哦，就是说的是这个世间法，折腾世间法的都是傻子，这种说法太看清世间法了，这不对，佛法应该一切平等，这太看清世间法了，这不对。你自己平等了没有啊？如果是你不是学佛的吗？佛法如果是平等的话，那我认有一种人认为那个世间法跟他是一样的，我认为他不一样的。有人认为学世间法是聪明的，我认为学世间法是傻子的。那这两种不是也应该是平等的吗？你凭啥就说那一种的才行，我这一种就不行啊？啊，你没有啊？我知道，你谈的，我看到了有一个问题，我想着很像你问的，术论派的代言人，术论派的代言人，你没有去直播间很正常，你就说了一个问题，就是不服气，说把世间法看清了，你那个逻辑也不符合世间法的逻辑啊，不符合世间法的逻辑。所以说啊，你也别把佛法看清了呀，你也不能把佛法看清了啊。就是说你批评可以，但是你这个批评的你这个前后矛盾呢，前后矛盾你咋学的呀？这是说到了这个多在术论的这一个。色即无常，色即无常者，为色即是无常，彼则行处无常，非四大。若四大无常者，非俗术言说，世俗言说非性者，则堕世论，见一切性，但有言说不见自相生，但有言说不见自相生。 相声。这个可以分成两段，可以分成的。先看看第一段，就是说什么是色无常啊？就是说所造的色法是无常的，这个跟那个行处无常啊很相近。行处无常的意思就是能造的四大和所造的色法，他们两个是无常的，但是这个色法，这一切的万法的它的体积、它的形态，它在不停的变化，它的组合不一样。这是说行处无常的。那么说能造的四大是常的，而它所造的色法在不停的变化的，那么这样的一种的说法呢，就是跟这个行处无常就很相近了，也就是色无常跟行处无常他们两个都很相近。他们两个相同点是什么？他们两个相同点就是能造的四大是常的，是不变的，那么四大所造的东西它在某一方面存在变化。所以说啊，这个他们两个的特点都是说四大是常的，四大是常的。若四大无常者，非俗数言说。就是说，如果说四大无常的，那个就是这个世间都不这么说了。就是世间，就是如果说四大无常的，就是一般的世间的就不这么说，就是这么说吧。如果说四大是无常的，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这么说，其他的世间法他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四大的威力的克制是常，威力的性质是常。四大它是微小的四大的最基本元素，它是常的，它是不变的。这个就若四大无常者，非俗数言说。世俗言说非性者，则多世论，见一切性，但有言说不见自相生。就是我们说的是四大无常这个东西啊，跟世间说的是不一样的。世间说的一切都是无常。你比如说吧，就是说如果世间他理解四大无常，就是说的什么什么什么都不存在了，就是世间的言说，等到他说这个无常，他说无性的时候，他就是那种世论的见解。那佛法说的常和无常呢，可微妙呢。佛法说的无常和常，他们两个就是说的是应病于药，看在什么时候怎么说。有的时候强调它无常的特点就说它无常，有的时候强调它常的特点，这个时候就说常。因为在出世间法，在佛教里面，常和无常并不是两个东西，它都是方便说这是一个东西，它并不是两个东西。而世间的就认为常和无常是割裂开的两个，所以说世间的说的那个无常，他就认为是完全变坏，不存在任何性质的实际的，他就认为是真的完全的变坏的，它是一种断灭无常论，断灭无常论。那么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是这样的世间的这样的一种的无常的见解的话，它实际上是什么呢？见一切性，但有言说不见自相生。它实际上啊，它说什么什么都是无常的，那它立的这个无常的学说不是也是无常的吗？这就是见一切性，但有言说不见自相性。就是他见到这一切法，他就说了啊，这一切法是无常的，他就立了一个言论见解。就是他见到了一切法的性质，然后他就立了一个宗派见解，说这一切法都是无常变坏的。他不知道，那如果这样的话，他自己的这个不是也又生出来的一个东西了？这个东西不是也是无常变坏的吗？只要他生出来，一定会灭，一定会无常变坏。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世论什么什么都是变坏的这种的见解，本身他都立不住脚，什么什么都是变坏的，他还怎么能够立个论出来呢？他还怎么要强调出来呀？他还怎么要得出来一个结论，然后追着这个结论不变呢？就是给贪嗔痴慢疑找借口而已。什么都是败坏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玩啊，快乐的玩啊。他就是为了贪嗔痴慢疑，他给他找个借口。什么都是变坏的，那什么都是变坏的不也是坏吗？所以你要贪嗔痴，你要快乐的玩，这个东西他立得住吗？他立不住啊，他还是愿意贪嗔痴慢疑。这就是说的是色无常的这样的一种的见解。色无常跟行处无常它是一样的。被挟持的是张强吗？转变无常者，转变无常者，为色异性，为色异性现，非四大，如今作庄严句， 转变现非亲性坏，但庄严寂处所坏，如是余性转变等亦如是。这个大家好理解吧？这个好理解吧？什么叫做转变无常呢？转变无常就是说的是这个色法啊，它在有不停不同的这个性质，它就在不停不同的性质之间呢，就是它在转变，就是色法它在转变，但是四大它并不坏。就像是金，你拿这个金打呀打，你把它打成了一个金手镯，你打呀打把它打成了一个金簪子，你又打呀打把它打成了一个金碗儿。哎，这个金子没有变，但是呢这个金碗、金簪子、金手镯它在变，这就是庄严处坏。所有一切的万法，这个宗派就认为所有一切的万法都是这个特点，它的本质的那个四大没有变，而它的这个就是它在转变，这个东西在转变，就是它一直在转变，它有的时候转变成这，有时候转变成那，它是一种转变，它是一种转变，由于这种转变所以才无常，所以才无常。这就是简单的叙述了这四种无常。如是等种种外道无常现，妄想火烧四大时，自相不烧，各个自相相坏者，四大造色应断。大会我法起，非常非无常所以者何？为外性不决定故，唯说三有微心，不说种种相有生有灭四大会合差别，四大即造色故妄想二种事摄所摄。我们看这个啊，这个如是就是说的是这些前面的种种的这些外道见解啊，他们呢就是错误的知见，错误在哪儿呢？他们错误的知见认为，就是火烧的时候，火烧这个四大所造的一切万法的时候，这个四大是不坏的，这个四大是不坏的，他认为四大是不变的。但是呢就是四大不变，或者有一个能造的四大不变，那就是刚开始说的那个离始造无常者，或者说作已而舍无常者，剩下来的那个行处转变呢，色转变呢，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色中间转变呢，就是整整的这等等的，剩下来的那三种，他就认为能造的这个四大是不变的，所造的这个色法它在有各种的变换呢什么的，那就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呢，都是一切都是在变化的，怎么可能有一个就是说的是怎么可能有一个就是说不变的东西呢？怎么可能有一个不变的东西？所以说叫各个自相相坏者，四大造色应断。假如说所有的这些相都是坏的，能造的所造的这些东西都是坏的，那么能造的为什么可以不坏呢？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无常的，都是在变化的，所以说能造的应该也是变化的。那么你说四大是不变的，这是不可能，四大也应该是变化的，因为这个世界的规律就是如此嘛。我们看到的都是这样的，这个规律是如此。那到底应该怎么说呢？所以说后面就说了，大会我法起，非常非无常所以者何？从这个地方开始正显了，前面是断妄，这里是显真，就是说大会啊，就是从佛法的角度说呀，这一切的法呀，它的升起啊，不是常也不是无常。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的所有的这些外在的这些特性啊，坚固啊，暖啊，这个柔和呀，还有火热呀，等等等等的这些啊，这个方啊，圆啊，等等的等等的这些， 这一切一切的特质，这一切一切的特质，它是变化的，它是不可得的，它是因缘所生法。那么因缘条件合合了它就显，因缘条件不合合它就不显。这个因缘合合没有任何的就是说的是谁的主见在里面，它之间并不商量着，哎，我起来了我灭了，没有这些，没有这些。所以说这一切的它都是在变化的，它都是在就是说的是并不存在一个实质的一个永恒的固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就叫做为外性不决定故。什么叫做外性不决定？简单来说就是一切色法它都不可得啊，一切的万法它都不可得，一切的色法它都不可得，或者说一切色法可能比较合适，一切色法比较合适。这个然后呢，唯说三有微心，不说种种相有生有灭。就是佛教说的这个世界啊，就是说的是分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呐。这个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就叫做三有，三有，也就是说这个轮回界，这个轮回界都是什么呀？都是心的微妙显现。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它都是唯心的，就是唯说三有唯心，而就是佛法说的都是说三有是唯心的。佛法不说种种相它是生啊，它是灭啊，它怎么个生啊，它怎么个灭啊，我给你生出来个，你看看我，你原来没有，我现在给你生出来了，原来你没有这个富贵，我给你生出来个富贵让你发财，你原来不会飞，我现在给你生出来个飞让你会飞啊，等等等等的。你学佛法你要学个这个，原来气色不好，现在给你生一个气色好了，身体棒棒的，就是这个佛法它不是这个味儿的，佛法不是这个味儿的。佛法不说种种的相它是生是灭，它佛法不是弄这个的，它不说这个，它说的是这一切的诸法都是唯心的，唯心的，一切的我们见到的四大和四大所造的色法，它都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不同，那么四大所造的一切的色法就各个的不同，各个的不同。就是说，就是所谓的四大和四大所造的色法，它都是因缘和合，它是因缘和合有差别，所以呢，会有四大和所造的色法的种种的差别。而这个大家看到了这个因缘和合的东西，他总认为是什么东西是能造的，什么东西是所造的，有一个能造，一个所造，实际上不存在一个能造，不存在一个所造。这个能造和所造是一个妄想，是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妄想。这就是说妄想两种事儿，就是哪两种事儿？摄和所摄。就是妄想了有一个能造有一个所造，就在这折腾了，上帝造出来了这个世界，或者说是地水火风造出来的这个世界，这种事儿就来了，或者是这个无常造出来的这个世界在变化，在无常，种种种种的事儿就从这儿生出来了。这就是妄想二种事所摄。就这一段是显真的，这一段显真的就好理解多了，唯识论。这个这一段这个显真的这一段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大家都比较，你看我说的这一切法起啊，不是说它是无常，不是说是无常的，也不是说是就是常的，这两个都不说。为什么呀？因为一切的诸法它都是生住异灭变化的，它都是不可得的。我们说这个轮回界啊，整个的这个轮回界全部都是唯心的。我们不说这个种种的相是确实有生确实有灭，种种的生种种的相它压根就不存在，你说它什么生和灭啊？就像我们说龟毛生了龟毛灭了，不会这么说，不会这么说。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都是因缘和合，并不是实有一个四大和四大所造的色。而这个愚痴凡夫就不是了，他坚持的认为有一个能造有一个所造，有两个对立的东西，你看看这事儿就生了，就麻烦了啊。这一段是说这个意思。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这个唯说三有唯心的这个唯字，这个唯字，哎呀，现在的这个咋说呢，我就是说的现在查点资料真的有的时候蛮那个的，你想查一个很方便的资料，我发现现在很多的佛教网站都趴窝了，也不知道咋回事，原来能打开的好多都打不开了。我把这个地方两个经解啊把它给弄一下，就说三有微心这个地方上，唯说三有唯心，入楞伽经上说的是我说三界但是自心。哎，我觉得这个翻译挺好的， 这翻译挺好的。大乘入楞伽经上说的是什么？何以故？不取外法故，三界唯心故。他这个地方就直接用了一个唯，所以说你说三有唯心，这个唯心你它是不是就是唯？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个呢，就这么说吧，它都是心的显现，这个心的显现可微妙了，可微妙，就在这个地方上就是这个三有微心，三有微心就是很微妙，有这个不是我们的逻辑判断的，它远超于我们逻辑的判断的范围之外，这就叫做微啊，它有微，微就是说的是它有一个词儿叫做幽微，幽微。幽啊幽啊幽啊幽静的幽啊，微细微妙，不察觉啊，不察觉啊，就是说的妄想之心你都不能够，就是说的是这个妄想的这个无明啊，无明原形啊什么的，前面的那些都很难察觉的，这个不能察觉的这个妄起一念的无明，就是从这个地方上开始了，哎，这个轮回界就来了啊，所以说他这个就是说的是三有微心，这个地方很微妙，很微妙，不察觉的，哎，这个轮回就起现了啊，就是这样的，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不过我更喜欢这个入楞伽说的，我说三界但是自心，三界就是你的心，离心之外根本就没有三界。哎，我觉得这个说的挺好的。我在做文稿啊，在调整文稿的大小，因为哎呀，这个好看一下啊，知二种妄想应该是到这儿了吧？对对对对对啊，我照着那个那边的那个，我就又开了一个小窗口，在 IS 上看不见，如果是在这个企业微信上就能够看见啊，能够看见，知二种妄想，离外性无性二种见。觉自心限量妄想者，思想作行生，非不作行，离心性无性妄想，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一切法，非常非无常。然后再看下一段，不觉自心限量堕二边恶见相续，一切外道不觉自妄想，此凡夫无有根本，为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法，从说妄想生，非凡愚所觉。这个地方提出来了一个概念，就是说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他把一切诸法分成了这三个种类啊，三个种类，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一上上。但是我们现在不流行，我们现在只是说世间和出世间，所以我看人家问了老师很多问题，就是他一看这个世间和出世间，他两个就矛盾，苦空无常，常乐我净，咋回事啊？出世间上上就说的，这它既不是世间，它世间也是方，世间是这个虚妄的，出世间也是方便，这是出世间上上，它是把一切诸法分成了这三个方面，这样就分得特别的清晰又简要，我印象很深刻。但是我们现在的人，还有学校下的人，他都不这么分，他光要弄复杂的。回到经文上啊，回到经文上，就是说的，你应该了知道啊，就是说能造跟所造这两个啊是妄想。这两个是妄想，这两个是妄想。这个离外性无性两种见，就是一切的诸法到底是有的，我们眼见的这一切诸法到底是有的，到底是没有的，就是离开了有跟没有这两种见解，离开了能造跟所造，离开了有和没有，知道这一切万法都是自心所现。啊，觉自心，这一切万法都是自心所现。觉自心限量，这个限量这个地方上，很多人他误解这个限量，就是这么说吧。什么叫限量呢？限量就是你所能够度量到的一切，你的眼睛看到的，你的心能够猜到的，这些都是量，它都是有界的，有界限的，这种东西都叫量，一切的量它都是 自心上显现的，它就是一个现，显现而已，它是你自心的起现而已，是这个意思。这就叫做现量，这就叫做现量，就是这个量它是在你的自心起现，就是这个，没有什么。不要把它这个地方啊，就是唯自心现量这个地方上，就跟限量这个限量这个非量，不要把跟比量，不要跟那个联系，那个限量比量非量那是另外的一个词儿，不要跟那个自心限量的意思就是你凡是你一切的你所周边你所怎么怎么样的，你能够想到的，你能够猜到的，你能够隐隐约约感知到的所有的这些，凡是有为法的范畴，它都是你的自心所限啊，这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要把这个自心限量跟限量比量非量这个词儿联系啊，不要这么联系，你这一联系就不好办了。我们继续看，没有的话我们继续翻译啊，就是知道能造跟所造是妄想，知道这个有无这两种的见解，一切诸法到底是实有还是根本就没有，这两种见解都是妄想，这一切诸法都是自心所现的，都没有在自心之外，它都是没有实质的自信可得，而这是就是智慧的人他就会知道，这就是自觉圣智者，他就是能够了知到这一点，但是愚痴凡夫就不是了，这就叫做妄想者，妄想者他的地方是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妄想者思想作行生非不作行，大家怎么理解这个作行？这个作行啊，就像我们说的，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就是如露亦如电，应作如实观啊，就是这个作行。这个非作行就是说的是有为，非不作行就是无为的意思，不作行就是无为，就是所谓的愚痴凡夫啊，他认为这一切法都是有为法，都是有为法，他并不知道，就是说的是这一切世间法，他都不存在能造，不存在所造，他不认为这个世间法是无为的。他不认为这个世间法是无为，他认为总是有一个能造啊，总是有一个所造啊，总是有一个常，总是有一个无常，他就是他把造作跟这个世间法这两个是完全的等同在一块的，等同在，他不知道世间法都是因缘和所现的，这就叫做妄想，就是妄想的，他认为的这些都是有为，他就是不肯无为啊，就像我们说的都是有相不肯离相啊，都是有为不肯无为啊，就是这个意思，都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切的诸法呀，它都是心的显现，它都是心的显现，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应该远离这些有啊无啊这些妄想分别，妄想分别。这个世间法、出世间法、出世间上上法，就是一切的诸法，它都不是常也不是无常，它不是实有的常，不是实有的无常，就这么说吧，就是这就是说的一切诸法不是实有的常，不是实有的无常，这是这一个。而愚痴凡夫就不知道啊，就不一样，他们认假作真，就认为是真的是有，真的是没有，真的是生，真的是灭，这样的话他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认为它是实有的，这样的话就是不觉这一切都是自心现的了，因为自心现的东西你捞不住它是不可得的呀，不可得的呀，他不认为是自心现的，他就会有对立的两边，好坏善恶高低，这个有和没有，生和灭啊，凡和圣，这就来了，就是不停的，就是在这里头妄想分别，啊，妄想分别。比如说，你凭什么说那个世间法那个怎么怎么样？你这样不是这个不，你这样不是不平等了吗？你看看，你说了我一个不平等，那你是不是不平等了呀？你要知道这个平等和不平等，他们两个也是平等的呀。所以说他的恶见相续的这种的，他很容易恶见相续。这个东西只有亲证，他不在任何的理论上，你攀援任何一个理论，你都会掉到一个坑里面，你知道吧？佛法它并不是攀援任何理论，它是打掉一切你的妄想执着，哪怕你最后妄想执着到明心见性，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打掉明心见性。我不是记仇，我是爱损人，你知道吧？我是损人，我就损人是我的长相。你是让我去叙述个什么，正面描述个东西，完了，我就不会描述了。缘聚显有，缘散显无。缘聚显有，缘散显无，你这个道理说的是对的，但是你要注意，就这个也是方便，这个缘到底是真有啊还是真无啊。哎呀，说的透彻，挺好。 离有离开有无是什么呀？别，这个手机小伙伴是张强，他不适合在这儿待，你赶快去别的地方听，不要在这儿听啊！你再这么说，马上踢你出去。我不知道咋管理的这一块，不清楚这一块。哎呀，马上要讲完了，到了显真这一块就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一到显真这一块，看着这些词儿不用翻译也明白意思，一到那个破妄那一块，哎呀妈呀，那七种无常见可头疼了。郭老师是什么干屎觉啊？郭老师是干屎觉，你再说是什么？刚说完干屎觉，哎呀，七种无常见都是，对，就是这样的。哎呀妈呀，讲的简直是累的呀，累觉不爱。我怀疑张浩同志故意找了个借口说他很忙，然后就丢给了我，你知道吗？哎呀，我要把这一段，哎呀，怎么样给它贴？稍等一下，我打开，重新贴吧。外道听懵了，那是他们的言语，还有他们的逻辑推理方式，有的时候跟我们习惯的逻辑推理方式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你看这些外道见解，周围的人就经常的有，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堕入的。这个时候的话，也需要你就很亲切啊。你比如说就是死神、上帝啊这种的，还有说佛性是不变的，就这一类的，这都很突出啊，这都很典型的，这都含在这里面了，含在这里面了。可以略过，不影响啥。是啊，佛经这个地方啊是这样的，佛经这个地方上是这样的，他根据不同的人说的，他根据不同的人说的，他总有对你说的，总有对你说的。你就是说对于别人的那个执着的那个东西你不了解，你不那个，你自己有执着的东西你去掉了，你知道他那个了解不了解，不在了解不了解里，你至少心放下了。你也不会因为你听不懂你就着急，就认为没有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跟这个还是没有关系，但是虽然没有关系，我们也要学啊，我们也要学，我们也不妨学，也不妨学。尤其是迁座后的，你学学也没有什么关系啊。我好辛苦。这几种无常见有很多很细致的地方啊，有很多很细致的地方。他已经完全开小差了，溜号了。他喜欢那种，可能是禅宗有一种戏剧性的洒脱，他可能是喜欢那个。溜号了，在呢，听着咋样？此处可省略一万字。好好好，我们接着看这个句子吧。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远离于始造，即于行处意，色性于色无常，外道于妄想，住性无有坏，大大自性住，外道无常想，莫在种种见。就是总结呢啊，就是说的是离是看刚开始造了又离开了，然后呢就是这个还有的呢是色是不变的，所造的色是不变的，色法是不变的，而色法的行处，而一切万法的行处在变。还有的说的是性质是无常的，还有的说的是色法是无常的，种种种种，这些都是愚痴的妄想，应该远离这些愚痴的妄想。住性无有坏， 大大自信住，外道无常想，莫在种种见。这个一切的外道呢，他们妄想啊，这个实有的无常，所以说呢，在无常外应该有一个另外一个常的东西，另外有一个常的东西，这样的立住了，他也安心了，他也认为能够解释无常了。所以说他们认为这个一切的这些万法虽然坏，但是一切万法的性质能造的这个所四大，这个是不变的。这个大大就是指的是地水火风这四大啊，这四大是常住不坏的，就是他是这么想无常的，就是总而言之啊，这都是错误的见解，他就是沉默在这个种种的错误见解里面。彼住外道等无生若无若生若灭，大大自性自常，何谓无常想？这个一切唯心量，二种心流转，摄受即所摄，无有我所。凡天为树根，枝条普周遍，如是我所说，唯是彼心量。后面的那两段就是正显了，前面的那个还在驳斥啊，就是这些外道啊，就是说的是他们认为是能造的四大是常的啊，能造的四大是常的。那么就是说的是这个能造的四大是常的，这个四大就不存在生和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怎么可能产生出来这一切的无常呢？这怎么能够产生？所以说他们之间呢都是在自相矛盾的。要知道这一切的住法呀，都是唯心所现的。二种心流转，你可以理解为是常和无常，或者也可以理解为是能造跟所造，就是能和所，就是摄受即所摄嘛，摄受即所摄，就是这个东西，摄受即所摄，无有我所，就是摄受就是一个能取一个所取，我就是说的是能取的这个，我所就是所取的这个，就是能所，也就是说的一切唯心量，这个能造跟所造，能取跟所取，这个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啊，就是妄想的自心相续流转的妄想，它流转。什么叫做流转呢？流转这个东西就是你撩不住它，它不可得的，就是说能所是不可得的，取所取这些是不可得的。那么呢，凡天为树根，这个地方啊是外道的见解，就是外道就是说认为是啊，大梵天他动了一个念啊，这个世界就产生了，这是外道的见解，就是凡天是树根，然后呢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东西啊都是从这个树根生出来的枝叶。凡天为树根，枝条不是为。那么我说的这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一切啊，都是心之现，都是唯心现的。也就是这么说吧，树根是那个无名，就是说妄起一念认明啊，它就是你的心呀、啊，就这个东西才体现了现在的一切的万法。也就是如果所说这一切的万法，它都是唯心的，就是这个心这个地方才是根本，这个。妄起一念无明，这个东西才是根本。本质上是就是说的是摄受即所受，无有我所，就是你看的有能取和所取，实际上根本都没有能，没有所，一切全都是唯心的。这个就说完了，到这就说完了。 常和无常，这个非常非无常，自心所现啊，等等等等的这些的，就是说的是另立了一个，实际上他立了另外一个东西，有一个能造他使的这些来无常啊，就是这样的，有这样一个见解。实际上啊，这些是这个虚幻的、不可得的，它本身是非常非无常，有无都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是无，不能说它是无。实无一法可得，这是如来真常，就最后是这么说的。啊，三十三门终于讲完了，后面的就很快了，稀里哗啦就过去了。我打开一个，打开另外一个，稍等一下，我打开一个。打开一个新立的原文啊，对，真会说。打错了一个字儿，三十四门的题目叫做入灭现证，入灭现证啊，入灭现证。就这一门主要是讲究那个各个的这个各个的这个阶次，各个不同的阶次，他们证得的净灭是什么啊？叫做入灭现证，他们所证得的净灭都是什么境界呢？这一个就是讲的声闻缘觉菩萨啊，这个佛他们所证的这个净灭都是什么境界呢？啊，这就叫做入灭现证。先看这一段，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唯说一切菩萨声闻缘觉灭正受次第相续，若善于灭正受次第相续者，我即于菩萨终不妄舍灭正受乐门，不堕一切声闻缘觉外道愚痴。”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慧白佛言：“世尊，唯愿唯说。”这个地方少了一个引号啊。找了一个引号，大家知道意思，我也就不再那个了，不再更改了啊。就是说，大慧问的这一段是啥意思呢？就是说，你说一下，就是他们证得的这个寂灭境界，他们证得的寂灭境界，他们的次第不同，他证得的寂灭境界也各自不同啊。他每个人所尝到的这个，所感受到的这个寂灭境界也不一样啊，也不一样啊。就是把这个，就是为了解脱道而证得的寂灭境界跟我们说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随便的，就是在这儿就知道该怎么取舍了，就不会随便的，就是舍那个正受的呀。万一我们错过了什么呢？对吧？我们万一错过了明心见性呢？你给我们讲讲明心见性到底是啥？各个的阶位的明心见性，它证得的是啥境界啊？对吧？你讲一讲啊，省得我们万一我们要错过了呢，对吧？终不妄舍，这个我们也不会堕声闻缘觉愚痴啊，我们也免得去堕声闻缘觉愚痴的，就是外道的。愚痴的，你看看这个地方上它暗含的这个声闻缘觉外道愚痴，在这个愚痴这个地方归类，是归类了声闻缘觉和外道是同等的愚痴的，不堕那个外道的愚痴，也不堕声闻缘觉的愚痴。所以说这就是楞伽经的他站的立场，他几乎没有赞叹小乘，他主要是批驳这个小乘的偏狭见解，小乘的偏狭见解。这个小乘的偏狭见解，简单来说就是把世间的对立带到了出世间法里，他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见解。刚学佛可以这样啊，为了好好的学佛可以这样，一直的是这样那就不行了，那就是说坏大乘法。佛说了，好的好的，下面就开始说了。 连消也消是啥呢？看这一段，佛告大会是多事啊，好好好，我多事，我多事，是我多事。佛告大会，六地菩萨摩诃萨及声闻缘觉入灭正受，第七地菩萨摩诃萨念念正受，离一切性自性相正受，非声闻缘觉，住声闻缘觉堕有形觉，摄所摄相灭正受。是故七地非念正受，得一切法无差别相，非分得种种相性，觉一切法善不善相正受。是故七地无善念正受。大会，八地菩萨及声闻缘觉心意一时妄想相灭。这个地方上总说了一下，那么主要说的是六地、七地和声闻缘觉。八地提了一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六地的声闻缘，六地的大乘的菩萨和声闻缘觉呢，他们的这个寂灭呢，他们都会就是有他们的就是入寂灭境界，入寂灭境界，他们都会有这个入寂灭境界。但是你注意啊，这个地方上用了一个字儿叫做入。也就是说呢，他会有一些就是在修解脱道的过程中呢，他会有一些这个定。那么呢，在声闻缘觉这个地方上的定可能是定相，有一个相之定。那么在六地这儿呢，他有一个就是说的是，就这么说吧，遇事不惑，遇事，但是遇事不惑他还有一个什么呀，他以前提是遇事惑，后面才说的遇事不惑呀，对吧？所以它还是有出有入啊。这个地方上呢，微妙的地方就在于这个入了，就在于这个入了，就是它这个灭正受啊，它这个寂灭的境界还是有出有入的，还是生灭法。听不见了吗？听不见了，是不是退出来再进来一次能听见呀？这个企业微信上听不见吗？没有反应，企业微信，那咋回事啊？我要是再退出来再进也不方便。就先这样吧。我这个企业微信上也没办法打字打出来，没办法在评论上打字好像。如果我要是能够在评论上打字就好了，打不了，我不会打。先这样吧。企业微信上有听到的没有？有听到的请打一个一。可能是断了，那也没办法了。啊，打到了，有一个人打了一个一，好的好的啊，那就行。那就是他需要退出来再进一次。看这一段啊，就是六地菩萨这个地方，六地菩萨和声闻缘觉他都是能够入到一种寂灭境界里面的，这个叫做就是在正，这都能够正到一个就是进到一个寂灭境界里面，这就叫做入，就是他是有出有入的。那么第七地就不一样了，第七地菩萨摩诃萨他念念全都是正念，念念它全都是正念，它并不是说的原来是不正念，现在有一个正念，到第七地菩萨念念全都是正念，全都是正念，全都是就是没有一个不是妙，没有一个不是这个海印放光，就是念念全都是正念。它这个正受啊，就是离开了有啊没有啊，离开了对啊错呀、啊，离开了是灭啊是不灭啊，离开了定和不定啊，它这是在这一块的这样的一个正受，也就是第七地它的这个 寂灭境界的，这个寂灭就不是声闻缘觉所能够度量的了，不是那种打成两截的，有一个比较可以描述给你，你假想一下的那种的了。他离开了所有的这些描述，离开了任何的偏攀缘，这种的真正的寂灭境界，真正的寂灭境界，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又强调了，就是声闻缘觉，声闻缘觉堕有形觉，摄所摄相灭正受，这个是啥意思呢？你仔细看就知道了，就是声闻缘觉它是有造作的，它是有造作的去修，有造作的去净，去正，有造作的修，有造作的去正，也就是声闻缘觉它堕在了有修有正上，它堕在了有为法，对他来说修行就是个有为法。那么打坐要么就是学习啊，学习祖师经论，然后是打坐，他都没有把这两个跟无为联系起来，他都没有跟无为联系起来，都没有跟那个心行啊联系起来，都没有跟这个东西联系起来，就是声闻缘觉它是堕在了就是有修有正，他把修行当成了一种有为法。所以说他证的那个寂灭境界是什么呢？能所的这个双什么呀，双双的就给他关了，没有能所感知的这个相了，没有见闻觉知了，不见不闻不觉不知，也没有一个所见相，没有一个所觉相，没有一个所知相，没有一个所闻相，也就是它有一个相上的这样的一个定景的样子，它入定是一个相上的，是一个相上的，你达到了它相上的某种要求，它认为你是它的灭证受。他认为你是他的灭证手，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说的，仔细看，你仔细分析这个字儿，说的都是非常的清楚的，非常的清楚的。他就是有实际行动的这样的一种的觉，那就是有修有证，有为法。然后呢，他的这个灭证受是有取舍相的，就是有一个能所的一个造作相的，是这样的一个寂灭境界，寂灭境界。所以七地就不是了，七地就不是这样的一种的证受，它不是你取了一个什么东西，舍了一个什么东西，它不是这样的，它不是这样的，就是七地非念证受，它并不是你啊取了这样一个证受，你不要那一种证受，我这样啊、哦、这就对了，以前的是不对的，不是这样的，没有对和不对，它一切法都是没有差别的。一切法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说呢，那个不说了，不说了，不说求，不说那个大傻子的事了，控制一下自己啊，控制一下自己。所以说啊，你正好该说的时候说，就这么不说了，没那么便宜他们。所以说，七地非念正受，得一切法无差别相，得种种相性，非分得种种相性，觉一切法善不善相证受，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非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声闻缘觉和六地这些，他没到七地那个份儿，他没到那个七地那个份儿，所以说呢，他总是在性和相上取舍，取舍，要么取舍相，要么取舍性有啊无啊什么什么的。所以说他那个正受啊，就是哎善呐、啊。不善呢、啊、就是在这一块有一个升高，有一个提升啊，有一个这个正入，就在这个地方上，它的正入是在这儿的。七地就不是这样的，七地这个地方没有善和不善，没有好坏，没有高下，它是在这个地方上入了一个大寂灭海啊，这是说的是七地。那么八地呢就不一样了，八地和声闻缘觉都是心意意识妄想相灭，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这个七地啊，还有它有的时候还显示一个什么呀，显示一个心意意识妄想相不灭的这样一个，也就是它还是显示有习气的，到了八地这它就没有显示有习气的样子了。而声闻缘觉它也是显示的自己就是如如不动寂灭的心如墙壁一样的，就是那个不去跟见闻觉知，它也是显示一个这样，但是它整体的是有差别的，这个地方后话再说，前面的这个地方还是说的心意意识妄想，还是说的初地到七地，后面有仔细的说八地跟声闻缘觉的区别，我们先不要看，我们先不要在这个地方仔细研究，我们先说初地到七地的，从再往下接着看，它这个就是顺序这一块的话的、按照这个经的顺序来，八地和声闻缘觉这个地方就提了一句，没有多说。曾经有老师说六地之前心念耳闻，邱师兄你那个就是说佛教有佛教的次第呀，佛教有佛教的理论的一个框架呀， 就佛教中的有为法学出来的也不是这个味儿，你好像就是说的混淆，有一种混淆，有一种混淆，就是对于佛教的基本的一些好像不太清楚，好像不太清楚。新涅尔文这个地方绝对绝对不可能跟地次相联系的，修行方法也不对，修行方法也不对。初地以上的他都就是说的，他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实有的了，他在实有上不捞磨了，但是他有的时候还有浓重的习气，哎，这个就是初地到七地之间的差别了。所以说初地开始他就只在心地上做功夫，他你什么心念耳闻呐，这都不存在的，他可以用实修的方式来督促着他去除习气，这倒是可以的。但是说你说都是在心念耳闻的差别，没啥差别，心念耳闻还不简单，心念耳闻这儿没有什么第四差别。没事，邱师兄一说像我们这种婆子觉得自信满满呀，自信满满，我们这种婆子本来教理很差的，跟邱师兄一比感觉自信满满。所以说聚众啊就是这样的，不聚众不知道自己不是最差的，一聚众知道自己不是最差的，哎呀好开心啊。不是说别人是最差的啊，只是说强调自己的开心。绝对没有好好，他不一定是卖，他不一定是卖，我不知道他以前看的是哪方面的经，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些的好像是没怎么看，正儿八经的好像是没怎么看啊，也还是有存在价值的，好可爱呀。是啊是啊是啊，你就这句话就存在的价值的意义老大了，我的天哪。要看一些正儿八经的那些的，你比如说是新密的祖师的，新密祖师的要是实在是不那个，你新密师兄的这么多师兄现在上面讲啥的都有，就是哪个讲的都也不会偏到哪儿去。你自己挑挑相应的也可以的呀。你表达不一定有问题，可能是我理解错误了，是我的错啊，是我的错。这种说表达有问题的人呢、啊，他就是他本身不承认自己有问题，别往下说了。初地，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佛性这个地方上我说不清的，我说不了的，开口就错，说了全都是错，我说不出来。他的意思是他知道，他就是说不出来。这种见解对于佛性的见解都是有偏差的，都是不对的，这么说的。如果都说不出来的话，那佛说的是不是就错啦？见过这类的吧，见过这类的吧，这都在心密中是有代表性的，有代表性的。哎呀，这就是佛性啊，我终于找到了，我以前不知道佛性，我现在知道，你看看你看看，哎，搔首弄姿挠首弄姿的给你展现一下，他说就是佛性这是一种的啊，就是这样的。另外一种就是我知道，我就是说不出来，你一挑子的错，哎呀，我这你就是我这表达不对，但是我知道的，我知道的。还有一种谦虚的，就是这些理儿我都知道，但是我就是到遇到事儿不行了啊，这谦虚的这种的还稍微好一些，都是那个啥，有个理可知的，这些它并不是真知的，死抱着一个东西不放。哎呀，这是依草覆木，攀援东西攀援惯了。就跟那个鬼神精怪一定要攀援这个树一样，没有这个树他都垮了，他的人生就垮了，一个破灶垛一样，那个攀援到那个灶台上，把这个灶台打碎了他就垮了。死抱着佛性，死抱一个认知，死抱一个明白，死抱一个体证，死抱一个爆炸，死抱一个了了灵知，就是这一类的。哎，说到一大片是我的长项。 我说不出来，我就明白了，我说不出来。哎呀，你不要批评我了，你也别说我了，我是表达不对，我说不出来。我一说就走样了，但是我是知道的，就这一类的。反正我就是知道佛性，佛性这个东西我是知道的，我是体认了的，就是这样的。前面的最后一句不是说了吗？说的是那个，八地和声闻缘觉心意意识妄想相灭。说完了这个之后，回头又说了初地。初地乃至七地菩萨摩诃萨观三界心意意识量离我我所自妄想修堕外性种种相愚夫二种自心摄所摄相无知不觉无始过恶虚伪习气所熏。这个地方上啊，你看看这个分界线，一个是声闻缘觉，一个是初地到七地，一个是外道和愚痴凡夫，还有八地啊，还有八地，就这几个。那么这个初地和七地前面说了，哎呀，就是说声闻缘觉和六地的它的那个寂灭的那个境界啊，它都是生灭法，它是有出有入的，这是说完这个。但是呢，虽然是这样的话，六地跟声闻缘觉它的区别在哪儿啊？这一句其实就暗藏了这个了。六地它也包括在初地到七地之间呢，初地到七地的这个菩萨它关键是正见，你知道吧？正见，稍等一下，手机没电了。关键是他正见，他呢看这个三界的这一轮回法呀，这个轮回的法呀，这个都是就是说的是都是唯心的，都是唯心的，都是唯心的。心意意识量，心意识量就是八十，就是三界全是八十所现，这一切的山河大地是八十的相分，这个能感知的见闻觉知是第八十的见分。他就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见解，他知道没有一个能所，没有一个能主宰的，没有一个能主宰的造出来的这个世界，他离开了能所两边的对立，这就是初地和七地，也就是初地到七地，他都知道一切的诸法他的自性是不可得的，他是因缘和合所现的，他并没有一个能和所，他的见地他是到了这儿的，初地和七地他是到了这儿的。它是到了这儿的，所以说跟声闻缘觉不一样啊，声闻缘觉它不到这儿，它不到这儿，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愚痴凡夫，它就不一样了。愚痴凡夫他那个修行啊，他是跟着他的妄想执着走，打个坐，哎呀，见光了，见佛了，这一坐的妄想多了，那一坐的妄想少了，现在感到心安了，我坐的多了，我的烦恼就少了，我越坐我的越能坐得住了，有定力了，就是这一类的。你知道修行佛法都是根据他的那个妄想的那个根本的那个东西来衡量的，都是跟着他那个走去修的，一切的这个都是让你打掉这个妄想的，在他那他都能用种种的妄想去衡量他，种种的就是堕，说啥堕啥，修啥堕啥，就是这一类的。他就是取啊，能和所，有一个能取，有一个所取，就是凡夫二种心摄所摄，就是有一个能和所呀，所以他有一个能取跟所取，他有所取的警戒，他看着这个警戒，我要他，看另外一个警戒，我不要他，就两边来回倒饬，两边来回，这都是愚痴凡夫这样的。愚痴凡夫他一向都是这样的，一向他都不知道自己的错误，为什么呀？这都是由于他就是说的是无始以来的那个无明的虚伪习气熏染的，都是这个造成的。所以说他呀，就这么说吧，愚痴凡夫你怎么能说得了他？你说不了他，你就是一说的他就改变了，他那个无始以来的虚伪习气在那搁着呢，除非他明心见性，他只要不明心见性，他就见啥着什么，见坏的着坏的，见好的着好的，见出世间法他又着一个出世间法，他就是这样的，除非他明心见性。所以说在明心见性之前，你这些东西你先搁一搁，先搁一搁，你先别那么相信自己的见解，你先别那么相信自己的判断，你就跟祖师说的去照着他的去做，行起谢绝，这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简单。向无知不觉无始过恶虚伪习气所熏，有我就没有离开我跟我所。那什么是无我呢？你说一下什么是无我呢？陈海霞呀，就是你的见解，就是说的是再仔细的来说的话，就是不紧密。我问问你什么是没有我啊，你说一说。 有我就是没有离开我跟我所，什么是无我呀？我倒要听一听，你可不能轻易的放过自己。自妄想修，堕外性种种相，这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一妄之妄。一妄之妄。你说的这个以妄之妄，这两个妄都是不好的。我们说的以幻修幻的那个，以幻修幻的第一个幻，它是佛法根据前后面那个幻给出来的一个方便幻，就着它那个妄的那个惯性，就着它那个幻的惯性给它一个咒语。你不是肉包子，你不是狗见到肉包子你就要跑过去吗？我给你扔的这个肉包子就是咒语，你去吧。在这个过程中，你在追这个肉包子的同时，追这个心中心咒语这个肉包子的同时，你要注意，你别被路上被其他的肉包子吸引喽。你就直追这个肉包子，你去追到它，你就知道了。原来是那个扔包子的人啊，他给你的一个方便，他你上当了。但是你在这个路上切记，你不要奔着这个肉包子的同时，你又半路上你看到其他肉包子好，你又奔着去了，那就麻烦了。这个比喻说的难听了啊。接着往下看这一段完了，然后说这个八弟该干嘛去呢？该干嘛呀？我问问你是该干嘛呀？现在你该干嘛？没有人让你干嘛呀。现在你该回答我的问题，你咋不回答呢？现在你回答一下，既然该干嘛干嘛，现在你回答一下，没有我是什么呢？所以说你呀，要仔细啊，要这个地方上要仔细，你别这样忽悠忽悠忽悠的。这个地方我给你推荐有一个人叫张桂芳，他的这个不是说的多那个，他不是说的是那个啥，他的那个教理上啊，也就是说的是很佛模佛样的，你去找找他，他也很通俗，你可以问问他。他是看样子是修的时候主要是自修自悟，他能打坐，陈师兄是能打坐，但是他看样子是自修自悟佛教的东西的，佛教的深厚，他你没有领会到佛教的深厚。哎，对对对，该干嘛干大，该干嘛干嘛的，这又是一大片。没事不找事，该干嘛干嘛，这又是一大片了，这又是一大片了。但是我总觉得这个比前面的稍微好一些。八地菩萨摩诃萨声闻缘觉涅槃，菩萨者三昧觉所持，是故三昧门乐不波涅槃，若不持者，如来地不满足，舍弃一切有为众生事故，佛种则应断。诸佛世尊为是如来不可思议无量功德声闻缘觉三昧门乐得乐所牵故，作涅槃想。啊，这一段看看啊，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八地菩萨和声闻缘觉的涅槃。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菩萨呀，他的这个寂灭境界啊，他寂灭境界是靠他的正知见，他的寂灭境界，他的定是靠他的正知见，他的正知见有力量，这个就叫定，他的正知见没有力量，就说明他不是定，他没有定力，就是靠他的正知见，这就叫做三昧觉所持，靠着是他那个觉悟，开始悟入佛之之见的那个觉悟，是靠着这个觉悟的，是靠着这个觉悟的。所以说呢，无论他入多么多么深厚的定，无论他在里面得到什么什么法乐，他都不会执着，他都不会停留，他都不会停留，他都不会驻着，这就叫做三昧门乐 不波涅盘，就是说的是他虽然是能够证到三昧，能够证到三昧的种种的乐趣啊，但是他不执着于种种的乐趣，他不在这个地方上停留，不在这个地方上入波涅盘。如果你没有这个正知见，不持者，这个不持者是什么意思？就是觉所持啊。如果不是被觉所持，如果不是被这个觉悟所持的，那他就到不了这个如来地，他就到不了如来地，他就不是如来地的。就是说，如来这个事儿说的是觉悟，不是说的是其他啊。如来说的是觉悟，不是其他。就是菩萨的，他是正知正见的，他是就是说的是这，因为他有这个正见，所以说他才有这个定力。他这个定力是建立在正知正见的基础上的，他那个正知见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这儿的。他的那个知见非常非常的正，非常非常的彻，所以说他见到一切的三昧门，他能够入一切的三昧乐，他都不会在这个地方停留，都不会在这个地方停留，然后也不会在这儿入波涅盘。也如果他没有正知正见的话，那么他就永远不可能到如来地，他永远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如来地。所以如来地这个地方上最关键还是正知见，哪怕是你初地的菩萨，你就是定力不强，你那个三昧力量根本都不强，但是你有这个正知正见，那么你也算是如来家里人，你只不过算是一个小破孩，你有的时候就是淘气，你这让家里人头疼什么的，但是长大还是个法王啊，还是个法王啊。这就是说的是，若不持者如来地不满足，那就根本就证不了如来了。关键还是说觉所持这个地方上才是最关键，最关键的就是证得如来的果地境界的，这个最关键的就是觉悟，就是开智慧，开智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你看那个入的那个那个涅槃呢，就是寂灭的那个，就是说的是声闻缘觉那样的一种的，就是说的是我不见人，我不接触人，这样的话我也不沾染六尘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就不再接引众生了呀，那样的话就是佛种就断了呀。你就是人家说我要学佛，找不到了，学佛的那个佛哪儿去了？你找不到了，因为他就是根本都不就是不隔绝了，不理会你了。所以说现在你去找那些很多人都在这说这个四禅八定的，乐不思蜀的在那说四禅八定的，都是胡扯呢，都是胡扯。因为真正的修四禅八定的人你找不到他，他跟你说一句话，就是你没看那个终南山的那个小乘的那些山里头的人，就是我不能出门，我出一次门我坐一趟公共汽车，我回去得打坐打一个月才能洗得掉那个大念呢、小念呢、粗念呢、细念呢。我出去坐一趟车，我有这么多念，我回去我得坐一个月才能洗得掉，我打坐打一个月才能洗得掉。所以那些真正的修那个四禅八定的人你见不着他的，你现在在那吹你修四禅八定的都是胡吹。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你就是都是按照那样的一种的入那种有相的涅槃境界的，那众生剩下来的众生怎么办呢？所以说就是说为了就是接引，为了示现这个如来的这样一种的就是真空妙有的这样的不思议的这种无量的功德的这种的，他就是说的是他种种种种的方便他都可以做，他都给你做种种种种的方便，是这个真空。而最关键的是他从来没有做过，而就这样而示了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声闻缘觉就不是了，声闻缘觉他就是一看那个三昧乐，他说啊，这个就是寂灭境界了，他完全不同意前面的苦空无常，他完全不同意那个啊，原来这就是寂灭境界啊，这就是涅槃，他会这么认为的，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这个地方又说了八地和声闻缘觉的，就是八地他并不取寂灭相，并不取入寂灭相的这个涅槃，并不取入寂灭的相的这个涅槃，而声闻缘觉它是取寂灭相，而八地不取正寂灭相，但是它也没有习气了。所以说这个地方也可以说八地是声闻缘觉是心意意识妄想相灭，而八地菩萨也是心意意识妄想相灭，前面有说，后面说的就更简单了。我知道时间到了，我再考一下。小乘、矫情还有洁癖，不是这么说的，不是这么说的。小乘就是小乘，小乘就是小乘。你是按照世间法的语言来说小乘，来描述小乘。按照佛教的语言来说，就是你这个矫情啊、洁癖啊这种的，咱们平时谈论，你要是正儿八经的说法呀、淡泊呀，你这个叫做偏狭，就小乘的这样的一种的形容词，在佛教中叫偏狭。偏狭， 啊，就是这么说，不说矫情啊、洁癖啊，这是咱的通俗说法。你说的这个说法很对，就是话糙了，话太糙了。按照佛教的说法，你用偏狭这个词儿，哎呀，就稍微好。你正儿八经的说话的时候的话，用这个词儿。不是有人说修八定除了吃饭就打坐不睡觉？你说的是四禅八定，那他吃饭也不行，他怎么可能？他这四禅八定修到后面应该离开吃饭。禅悦为食啊，小乘就是矫情啊，洁癖倒不算，洁癖就是那个你不能有一点起心动念嘛，有洁癖也有道理吧？哎呀，这不是佛教的公用语言，看看大家怎么理解了。七天闭关洗尘埃，嗯，这个大家修行上有问题吗？修行上还有问题吗？这一段主要说的是声闻缘觉。六地、七地、八地啊，这一块怎么对待寂灭境界的？怎么对待寂灭涅槃的？大家还有修行问题吗？企业微信上的有问题也可以打，我能看得到你们的评论。没有问题就到这儿了。今天是34门，明天下一个礼拜二很有可能能够冲完。嗯，袁师兄交给你吧。
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个学习就到这儿啊，然后我们下周争取把这三十五门总结完，然后我们往下继续。那老师再见，郭老师再见，各位师兄晚安。